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学生普遍反映的就是说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区别对待。
在小组讨论里面，我觉得如果你语言没有像白人那样所谓的流利，但是其实您做得很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你不发言的话，被冷落是一个常态性事件。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2025年8月11日当周，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启动了一项名为 Racism at Uni 的全国性在线调查。该项目聚焦澳大利亚高校环境中的种族主义、原住民歧视和宗教偏见等问题，所有的在校学生和教职工均通过大学邮箱收到了匿名问卷邀请。事实上，这一调查并非首次引起关注。人权委员会在2024年12月已经发布项目的中期报告，明确指出澳大利亚高校中种族主义经历普遍存在，尤以亚洲背景学生和国际学生最为明显。曾在墨尔本多所大学开展过种族歧视相关调研的邱觉荣博士表示，
我们的这个研究是在2023年的时候启动的。这一个项目呢是由王阳博士牵头，我们项目当中有四个人，包括王阳博士、邹慧欣博士和 Andrew Duca 博士，加上我。当时的初衷也是与疫情有关，但是我们的重点更多的是疫情之后留学生群体的对种族歧视事件的反应，以及他们是否有通过学校的举报机制去分享或者举报他们遇到的事件。整个研究是在墨尔本的几所大学都有，我们收集到了大概200多份的问卷，然后进行了 focus group 的调查。这个 focus group 我们设置了5组，一共有20个左右的学生参加。学生普遍反映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区别对待。区别对待指的就是说，比如说老师对于中国的留学生和对于其他白人学生或者其他族裔的学生有不同的对待。比如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老师给出的回应会比较少。当然这个可能是源于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不了解，所以他可能就是在评论上会比较的简短。其次就是说在与其他族裔特别是白人群体的交流当中会有受到冒犯的情况，比如说会有一些冒犯的问题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习俗以及政治问题上。
邱博士参与的这一调研，受访者均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中文母语留学生。研究并没有覆盖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群体。邱博士指出，语言障碍和身份顾虑使部分华人学生在遭遇歧视的时候更难发声。
首先是在语言上，就是有一些同学可能语言上是英文表达上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有时候比如说遇到了隐性歧视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没有反应过来自己是受到了歧视，这是一方面。然后事后可能和同学分享的时候才发现，哦，自己被别人歧视了，或者其实是一个很冒犯的行为，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在意识到自己被歧视了、被区别对待的时候，出于语言能力的问题很难站出来去表达自己，去表达不满，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学生对于签证的担忧，就比如说特别是在校园的环境下，他们担心如果和学校的教职员工产生一些冲突，会影响他们的成绩，然后进而影响他们的学生签证等各方面的原因，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权力不平等的考虑。
研究发现，遭遇歧视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很少有人通过正式渠道举报，原因包括信息不足、程序复杂和对结果的怀疑。
首先是因为很多学生是不知道可以举报的，所以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然后第二呢，就是如果他们 知道是有举报机制的，但是要找到这个正确的举报的链接也是需要花时间的。找到了之后，要开始填写一些问题的时候，要涉及很多的内容，从名字到学院到邮件，以及要对整一个种族歧视事件进行描述，是对于学生来说，首先他们的英文能力可能比较有限，所以如果需要他们用英文来描述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是比较有压力的。
与邱博士研究结果相呼应，曾经亲身参与邱博士研究的华人留学生莹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莹在2015年来到墨尔本求学，先读预科，之后进入本科阶段的人文专业学习。他回忆说，相比预科班上大多数是国际生的氛围，本科课堂的比例截然不同。在15个人的小组课当中，中国或亚洲学生常常只有3到5人，其余都是本地的白人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逐渐察觉到一种看不见的分界线。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并且它还在日常中，现在仍然在进行的一种形式是，本科在我看来，它的学生的比例，在我所在的人文专业当中，中国学生或者是亚洲学生占的比例，在每一个课堂里面是不会那么多的。在我整个大学本科的经历当中，就是在小课，就是 tutorial 上面，你如果走进一个教室，里面有15个人的话，那比例假设是3个中国人，或者是5个以内，我觉得大部分现在这个区间还是落在这样的比例当中。那白人同学，或者是所谓跟亚洲面孔或者是中国人面孔长得不太一样的学生，他们会自动坐在他们自己想坐的桌子里面。那当你进教室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座位的区分，就是白人同学会坐一个区块，亚洲或国际学生会坐一个区块，他们很少会走到一个亚洲同学旁边的桌子，或者是那个桌子去坐下，可能很少的情况是那个班实在是没有座位了，那这些白人同学会坐进去。我觉得这种 microaggression，是非常日常的。然后我把它定义为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比较轻微或者是微小的一种形式。然后，其实我认为这个种族歧视可能不仅发生在白人跟亚洲或者中国人的这个，这个 context 里面，它其实还可能发生在亚洲 internal 的这个语境里面，因为，中国根据它的地缘政治的特殊性，我觉得中国学生在人文社科的环境里更容易受到这种 microaggression，从不同地方，不仅是白人同学，也有可能是其他亚洲范围的同学，比如说新加坡，比如说香港或各方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是蛮常见，甚至据我所了解，它依旧在目前的本科同学的课堂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状况。
这种自动分区的现象，在莹看来是一种日常化的微侵害 （microaggression）。有一次，他因为文化语境不同，与一位同学产生了一些矛盾与误会，但该同学却背着他与其他同学抱怨，让他感到既尴尬又受伤。他曾尝试过向导师反映，向学校心理咨询服务求助，但都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也曾想过向校方举报，但最终还是作罢了。
他不是在我面前直接骂，但是他在跟其他人抱怨的时候，我刚好在那个Zoom 的那一个 group 里面我听到这样的状况。然后那一件事情两方面的解决方案，一是tutor 我们tutor 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之后这个人在全班的一个 Zoom meeting 里面打小报告。那tutor 下课之后的建议就是建议我转班，因为这个 tutor 跟我认识很多个学期了，他给我的建议是建议我转班，可是他甚至没有让这个人道歉，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然后与此同时，我积极的寻找了学校的 counseling service，在这个事件当中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的华人咨询师。他问我的一个问题令我印象深刻，我说我跟他阐释我经历了什么的时候，我问他说：“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种族歧视吗？”他说：“取决于你怎么定义种族歧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所以在那时候，我换掉了这个中文的咨询师，因为我认为他没有 speak to my mind。在学校的层面上面，我当然也尝试想要进行 racism 的这个 report，或者是 safety 上面的 concern，因为我确实担心，我会有人身方面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去找学校的 safer community，safer community 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要知道这个 process 是非常 lengthy 的，就是非常漫长的，即使你申报。当一个学生在遭遇一个非常脆弱的状况，他寻求了帮助，得到的来自系统的专业的人员跟他讲的帮助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失望。
莹坦言，长时间的压抑让他的学习体验大打折扣。
我认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在墨尔本其实非常多年了，然后我自己对墨尔本有很强的归属感，在某一些特定的时间内。但是，当我今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可以停下来反思的时候，包括前几年可能我有个 break 在反我也没有做这样反思，反倒是今年在经过墨尔本大概生活7年的这样生活的状态之后，我进行了一个反思，发现我需要不停的让 push 自己去迎合这个社会的一个状况，或者去妥协。那我觉得这对我的 mental health well being 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当你说有什么影响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非常的开放跟包容，但是当我在一个这样 microaggression 非常盛行的地方的话，我要不停的鼓起勇气去面对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sustainable 的一个事情。
随着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 Racism at Uni 调查的启动，澳大利亚社会对校园歧视的关注达到新一轮高点。该项目的最终报告预计将在2026年发布，或将为政策制定和校园管理提供重要依据。然而，研究者与留学生普遍认为，仅靠一次调查并不足以改变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的傅俊博士指出，自己也收到了人权委员会的匿名调查问卷邮件，但是在他看来，问题多集中在是否因种族而被区别对待，以及请受访者对一些相关表述按照同意程度打分。他坦言，很多时候歧视并非直白呈现，而是通过隐晦的方式发生，甚至连当事人都未必能够意识到。他指出，有时候种族歧视和其他的社会不平等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性别、语言、知识水平等等。因此，并不容易界定哪些情况就是单纯的种族差异所带来的。同样参与了人权委员会问卷调查的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高级讲师王阳博士则表示，问卷的内容让他感到并不出乎意料，依然是围绕是否遭遇歧视、是否举报过、对相关表述的同意程度等熟悉的问题，形式与以往各类校园调查并没有明显差异。在他看来，问卷最大的局限在于其量化方式。
我本人是对这个问卷这种调查方式不是特别的，就是有信心的。就尤其是这种问题，就是它，尤其是这一种，就是牵涉到非常一个个人情感，个人经历和情感的一个问题吧。当然，它是社会问题，但是它这个社会问题，它其实也是和一个非常，它是一个非常就隐私的，也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其实通过问卷这种方式，它并不是非常好的去表达。就好像我刚才说过，它用了那个 scale 那个来到衡量，那 agree 和 strongly agree 和 agree。好像没有特别的不同，其实有很多题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 agree 还是 strongly agree，但我就觉得反正我 agree，那我就随便选一个。所以它有某个程度，它那种衡量标准其实是非常机械化，我觉得，所以也不是很好。而且个人大家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可能那个分数本身它并不能给一个非常准确、精确的一种就是指标吧，这么说。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问卷其实除了大概最后那里有说给你再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就可以自己补充一下，其他地方是基本上都只是选择，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你去填入一些自己个人的想法，的这种情况。那其实第三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这种问卷，我刚才说其实已经做了很多次，只有不同机构从。 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墨尔本大学我们的学生部，他们自己去年就做了一个，就是 Melbourne Student Union 自己做了一个。不同大学我相信也都会有，然后学校有做过，然后现在是算是全国性的，来做。就是其实这个调查，我们现在不缺调查，就不缺调查得出的那种 finding， 但是可能更缺的是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个调查里边并不是一些数字而已，是一些声音。那具体这些声音在哪里，他们说了什么，其实我觉得通过一个调查它其实不是特别有帮助的。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这个调查是英文的，他探讨 racism。 那我想因为他针对也不单只是老师啊，不单只是我们这种，还有学生。那我在想有些学生，尤其他国际学生刚来，他可能尤其这种非常情感和隐私个人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他英文好不好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也是跨文化嘛，因为其实种族歧视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一个产生的一种东西，所以只有英文，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人要不然就不想参加，或者是参加起来并没有很能够去 engage， 我是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 survey 它调查它是有一些固定的一些用语，就好像我刚才说同意非常同意啊，然后或者中间还有个好像 either or， 就好像都可以吧，然后下边还有一堆什么 not applicable， 其实蛮复杂的。有一些情况我刚才填都觉得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not applicable 呢，还是说中间那个yes and no 两个neither agree or disagree。就我的意思是说，就其实在于一些文化的，就是不同母语的人吧，尤其更不要说可能也有教育程度也有关，就是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其实也有一个文化层面。就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的去测量，而且我还是那句，就是这种survey 我们其实真的不缺，真的已经很多。就我其实反过来是想问，真的还需要一个 survey 吗？对，是有这个 context 我来做一个算是一个质疑吧。
不过他也指出，全国性调研在覆盖面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以往局部性的调查相比，这类项目至少能在更大范围内收集到不同群体的声音。但是在现有的设计下，回应内容的代表性和深度仍可能受限。王阳博士建议，未来类似调查如果能增加多语言版本，减少过度依赖选择题，并在问题设置上更清晰界定范围，可能会获得更贴近实际的回应。他认为，方法上的改进比单纯扩大样本数量更能提升研究价值。而对于相关调研完成之后的下一步，受访学者们有什么看法呢？
我看了一下他的中期报告，我觉得这个研究，这个调查非常的全面，它涉及到了整个在澳洲不同的多族裔群体嘛。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调查当中不只是邀请了学生，还有教职工的加入，所以呢，可以从一个更全面、多角度的方向去了解在澳洲高校当中的种族歧视事件，因为有时候，受害者不仅仅是学生，也有可能是老师，同时施暴者也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老师。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查当中，他把留学生统称为留学生群体，然后没有关注到比如说留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像我们的这个研究是一个案例分析嘛，重点是在墨尔本的华人留学生，所以我们的研究是可以对 racism at uni 做一个补充的。
总体来说还是我希望是就是学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机制，就是就如果比如说学生也好，就是那个员工也好，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可以有一个怎么样的机制可以让他们去就举报也好，或者寻求帮助也好。因为确实这个是起码我的经验是不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我其实你现在问我我们学校去哪里举报，我其实我说不上。所以我觉得应该可能一个比较就 短期的吧，就是希望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这样的机制，而且把这个机制公布的非常明确。就有的学校它确实有，但是它又不说，又不公布，又不和大家说，然后就藏在一个某一个系统的里面。就其实我自己的研究就是发现这个，就上次你和那个绝荣邱绝荣的，他说我们发现其实就是有些大学不是没有这个机制，但那个机制他也不和学生说，也不和员工说，然后就藏在这个某一个 feedback form 里面。所以就是有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学不单只有这个机制，而且把这个机制非常鲜明和非常 transparent 的告诉大家，告诉公众，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步。那长远来说，就希望当然就是大学的那个决策层呢有更多元的就是人来到参与。就是临时我可以说虽然在一些比较底层，就比如说学科部门啊，老师啊，学生就更不用说了哈。还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多元的那些社区的人都在里面，但是你到高层的决策层的确实这方面还是差的比较远。所以希望长期是慢慢的可以有更多的来自移民背景啊，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一个高校的这种领导层出现。
而对于像莹这样的留学生而言，真正的期待也许并不复杂。
我认为我花了太多年在迎合主流的或者是当下的那个文化语境的事情，我从今年开始我决定不要，我想要做我自己。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